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带领我们继续进入在《生命记》里面的教导。上帝，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说话，就是在生命里面我们很多生活的细节，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诸多众多的抉择判断。神，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不单止明白你的说话，亦都遵行你的说话。为到启文，为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生命里面有你的说话做他们生活里面的准则，让他们懂得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都有所判断，行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二十一章，《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这段时间呢，我们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经文的当中呢，是一章一章的学习《生命记》的第二十一至到第二十二的上半部。事实上呢，我们过去在几个星期的里面呢，虽然我们在《生命记》，但是在《生命记》如果我们由第十九章开始，十九、二十、二十一到到今天的二十二章的上半部，其实都是一个的主题，上帝对人生命的重视，上帝对人生命看为的宝贵，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生活层面上面显露出来。可以在生命里面无常当中，在杀害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显露出来。可以在国与国之间很不幸的战争当中显露出来。上帝要在上个礼拜我们都分享过，在《生命记》的第二十章，上帝怎样叫以色列人，你真的要三思，当打仗的时候你真的要想清想楚。来到《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的上半，都仍然是这个主题，不过就将那个场景从比较遥远的杀人打仗，就翻翻去一个生活的细节，生活的不同的片段的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生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你会发觉那些是好像很很琐碎的主题。有些的圣经呢，给它一个的这个的标题呢，就是其余的条例，或者是 miscellaneous， 上帝的律法，即是呢很散的，分不到类的，这里一执那里一执的，不知道说什么的，那就将它们全部摆在一起啦，这样。不过我们如果细心去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其实当上帝藉着摩西在生活当中提醒我们不同的细节的时候，其实正正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值得想的不单止是当日对这班人的意思，而是上帝要提醒你和我，在今天生活里面不同的细节、不同的抉择里面，那些你 看起上来好像不关事的，好像是杂乱无章的，但是你要做的那些决定的里面，其实反映出你是不是重视上帝所重视的东西。让我再讲多次，就是在生活在细节的当中，你所做的决定、抉择，你所表达出来的，正正是反映出真实的你是不是重视上帝所重视的东西。如果带着一个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几段的经文。这几段的经文在今天的家书里面，在敬拜一栏有我给了他的一个的大纲，有给了他一个大纲，希望大家跟着家书，我们一路看着这一段比较长一点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我们不会说所有的经文都由头读一次了，因为时间的不许可。不过我们希望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一开始头九节的经文里面，带回你都是那个生死的问题。现在讲什么呢？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到摩西给一个处境给大家，如果有一个人被杀弃尸荒野，不关你事的，你不用怕，不是你杀他的，无辜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如果有一个人被弃尸荒野，找不到凶手，那要怎么样？ 怎样处理？我不是等他自己包 degree 啊，自己 degenerate 咁就算数啦，系咪？我睇你唔到，咁系咪行开咁就算？唔系。上帝叫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就算找不到凶手，你都有些事情要做的、哦、他说你要跟、最近这个凶案现场的、负责人、那个地方的特首、那个地方的长老、要取出一只未曾耕过地或者未曾负过轭的母羊母牛来到，跟住咧系将佢献祭，啊，众长老要按手喺佢身上吓、啊，表明咧系无辜，啊，佢哋嘅无辜，宣告咧佢哋同呢个死呢、这个人嘅死咧系无关。上帝就话：如果你愿意咁做嘅话，呢、这、一个流血嘅罪就唔会归到你哋嘅身上。你话牧师，我去旅行欧滩就或者会啫。就算我在 highway 见到撞车，我都嗱嗱临踩油走啦，吓边个咁笨会就喺度搞阵，一阵间赖埋我咪死？现代人嘅心态同上帝嘅说话嘅标准真系争好远。上帝说话嘅要求其实系乜嘢？当一个人谋害咗另外一个人嘅性命嘅时候，唔系净系嗰个凶手有责任。特别的地方在《生命记》里面提出，是整个的群体都有责任要负。你说不关我事，不是我杀，我无辜，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都看不到发生什么事。上帝说不是，就算你看不到，就算罪不在你，但是你都仍然有责任。回到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不知道大家当看新闻的时候，当听到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又发生一宗凶案，当听到某一个地方又有一班的露宿者因为太冻的缘故所以在街头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的了。坦白举手告诉牧师，其实没什么反应，是不是我们惯了，我们觉得总会有这些新闻，总会有这些事。如果那天打开新闻纸没有凶杀案，这个是歧视嘛。我们不觉得这些事再关那个群体的事。再讲严重一点，在北美洲或者在加拿大的里面，你知道每年有83000宗堕胎，每年有83000宗的堕胎，有很多的长者因为年老的缘故没人照顾，在屋企就是这样离开世界，没人知道，不关你事的，不是你叫他死的。上帝的子民，神说关群体的事。群体啊，你有没有责任？定是你已经同好像传播、大众传媒一样，已经报道到麻木了，视而不见？弟兄姊妹，我们要再提，在社会里面有很多这些这样无声无息就消失了的性命，值得你和我在生活里面多多少少去留意去重视，怎样可以减少一些这些的悲剧发生。几多被拐带的女仔，人口贩卖去了卖淫的时候，被扯皮条毒打，打到死，关我什么事？我做了些什么？我行正人君子，行得正企得正，我又没有作奸没有犯科。生命记21章第一至第九节这个段落，正是提醒你对那些被害人群体的责任，不是个人责任，群体的责任。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不能推却的责任。第二个在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选择，回去从群体我们讲到家庭， 第二个嘅情况讲到嘅系娶老婆，Harris 可能可以听住，或者我哋当中独身嘅单身嘅人士可以特别竖起只耳仔留意。不过这个情况可能不 apply 你。从群体我们来到家庭，那个经文又摆出另外一个情况，它是什么情况呢？讲打仗。在打仗的时间，神规定上帝的子民，如果你在打仗的当中看到打仗对方的一个的俘虏，你想娶她做太太，一个女的俘虏你想娶她做太太，在成婚之前原来你有事要做的，在成婚之前你要给机会他脱去他当时所穿的那个被俘虏时候的衣服，要为他丧失的父母，要为他丧失 的家人哀哭一整个月。当你娶了这个女俘虏做太太的时候，如果你日后说哎呀其实呢我都是没想清楚啫，行不行？你讲笑啊，喂俘虏来的啫噃，呢啲喂手下败将来的啫噃，在中东的世界里面根本不是人来的喎，呢啲上帝话你搞错咗啦，日后如果你唔喜欢佢，你都唔能够卖佢或者当佢做奴婢嚟到看待佢，你要俾佢随意嘅离开，或者你就永远留佢喺家中。可能 Harris 即刻会问牧师你想点呢？这段经文对我有咩意思呢？我系单身，我系搵緊女朋友，就算我去哪里找个老婆都应该不会找个女战夫吧，牧师。你教我在哪里找到个女战夫都成问题，是吗？今天大部分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男性，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其实这段经文背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是对另外一个性别的重视，还有那种的自诚，那种的诚恳，不单只是讲紧你的太太，是讲紧男士在一个父系世界里面要对女士的重视。你以为那个是战夫啊？你以为那个 是一件物件啊？你以为你娶了他回来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用完即弃啊？你搞错了。下个礼拜父亲节了，希望你不会搞错。你在家里面怎样对待你的配偶，在社会里面你怎样对待另外一个对方的性别？圣经写的时候没错，他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以男人做中心的世界，但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圣经在一个男人做中心的世界当中讲出一个要必须尊重配偶，尊重女性，就算她是一个战夫又如何的一个讯息，这个很特别的。不单止讲在家里的配偶，亦都讲紧嘅经文继续讲紧嘅系就系十六十七节，由十五节开始讲紧嘅唔单止系配偶，而系讲紧你嘅长子、屋企嘅小朋友、你嘅儿女。有冇睇过《溏心风暴》啊？耐啲咯，近排仲有啲咩啊？喺屋企斗餐死嗰啲剧集啊？摄摄笑咁，我唔知噶噃。近排睇开咩啊？好多时候喺屋企里边惹起家庭嘅纠纷，就系呢啲嘅事情。经文十五到十七节讲到长子嘅嗰个嘅权，唔系可以由父亲按住佢嘅喜恶心情嚟到决定边个系长子嘅。这个是长子，是他头生的，不过我不喜欢他，他零零舍舍黑我憎的，我不会这么笨地说出来的，不过我心里面是这么想， 我唔中意呢个细路，点解？因为我唔中意佢阿妈。我中意呢个，因为我中意佢阿妈。上帝对人生命的重视和保护在这里看到出来。在一个父系世界里面，我再讲，不是由个老豆决定谁有那个长子权，是由上帝决定。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你他要承认所憎恶的妻子的儿子是长子，将所拥有的一切分给他相分，因为他是他壮年时头生的。长子的身份是属于他，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都好，这个是他的权利，你必定需要维护，上帝要为他维护，上帝要为他保障。在你和我的世界里面，我刚才都讲了，似乎在电视剧才会看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大房二房在这里斗餐死，是不是跟着老爸死了，跟着争遗产争产事件，或者在新闻的八卦周刊的里面才会看到，在电视才会看到。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或者你和我不会遇到这些事，但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除了北美洲以外，在穆斯林的世界里面，在非洲很多的地方，一夫多妻仍然是常例，知不知道？神的说话是无论这个小孩的妈妈是不是得宠啊，无论你做老豆你喜欢哪个，每一个儿女都是上帝给你和我的产业，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你不是主人啊！下个礼拜父亲节你都不是主人啊！上帝才是那个赐礼物者，你和我作为父母的是受托者，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神的子民都必须要保护他人的权利。如果你说我要怎么保护，如果你真的要做的，由你家开始做，由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女开始做。讲完父母就讲什么？更重要讲仔女的，更讲仔女。十八至到二十三节，申命记第二十一章，讲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可能啲父母就好得意啦，系嘛？啊，拎本圣经出嚟啦，尤其是对住嗰啲唔听话嘅小朋友，咁啊吓佢，仲好过话即系叫差人嚟拉你嘅，你知唔知啊？因为呢度讲叫用石头打死你，都一齐读啊！吓，睇下你当中听到嘅严厉嘅信息，我哋一齐读一二三。人若有横梗悖逆嘅儿子，对他父母嘅声音什么都不听。他们训诫他，他还是不听他们，他父母就要找住他，将他带出去到他那地方的城门口，到他那城的长老那里，他城中所有的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从你的中间铲除这恶，全以色列听见都要惧怕，起码所有做仔女的都惧怕啦，肯定是吧？咁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啦，是吧？哇，如果不听话原来会死的，谁敢不听话？个个都不敢不听话，个个都爹地妈咪是 yes sir yes madam， 是吧？这里讲的什么？今天你和我会不会真的跟弟兄姐妹信啊？真的讲几都不听的，那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就即刻走出去外面花园拿一石头准备在那里抛下抛下 ready 没有大家，是不是这样？不会的，我们身处一个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世界的里面，这里亦都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讲的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妈咪我赖了尿，跟着他又拿着石头揼下揼下，这样准备喐手了，没可能的。或者妈咪我今天呢默书呢不合格，不是讲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即刻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不过在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是什么？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所有做儿女，我相信你一定是做儿女的，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儿女才行的。我们一起读，你们作儿女的都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经一再强调的是作子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值得问的是两件事，第一，我们有没有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第二，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要求你的子女是在主里面听从我，还是无论什么东西你都要听从我？圣经一再强调的是人对父母的孝敬是重要的，是紧要的，是必要的。不过我觉得这里到今时今日的弟兄姊妹，你和我的处境里面，我们不会拿着一块石头准备去扔人家的仔女的，或者自己的仔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处境里面，这段的圣经有什么特别的讯息，我希望你留意的是另外一个的重点。这段的说话讲得很清楚，这段说话讲什么？这段说话是讲家庭所处的群体有培育下一代的共同责任。你读不读到啊？教养儿女不是只是他的阿爸阿妈的责任，是这个城门里面的群体，特别是带领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不知道我讲的什么？教养儿女当然是父母的责任，但是不是只是父母的责任，同时亦都是教会群体里面每一个信徒的共同责任。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讲？你知道在无论是孩童洗礼或者成人洗礼的时候，牧师永远都会问当日的会众，你是起身答的，你知不知道？牧师问什么？牧师会问你们是否愿意见证他们的应许，尽力支持他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跟着全体的会众就答我愿意，愿上帝助我。你知道吗？你知道当有一个婴孩是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时候，你承诺你自己要尽上这个教养他的责任。你说我不是他的爸妈， Sorry，你不是他爸妈，你在上帝的家里面你都有这个的责任。这个是一个群体的责任。西人有句谚语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grow a child， 什么意思啊？教养儿女教养孩童是整个群体协助才能够事成的。或者今天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里面越来越趋向的是小康的观念，所有的事都是，尤其是教养儿女，都是父母夫妇两个人的责任，不想亦不需要亦不会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我再讲，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同时这班的父母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者、鼓励者、可以剩下的人、可以分担、可以提下意见的人？调转头讲，作为父母的今日的父母很紧张自己小孩的父母，有没有给其他人机会成为你的支持，成为可以提醒你的人？其他的人教会的群体可不可以帮助你协助你子女的成长？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不是 Angela Baby 怡怡，不是 Baby Claire， 我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屋企，你愿不愿意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的里面，我们可以互相成为支持？你说怎样成为支持啊？弟兄姊妹，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你愿意，你开放自己，将你家庭的需要跟你信得过的弟兄姊妹分享。第一， 如果不是人家摄不到入来的，是吧？人家想讲什么都是哇起晒杠这样，是吧？第二，作为教会的信徒，你是不是担当着这个责任？还是你是在旁边里面专是依牙松杠？哇，这样都可以的，教一下他吧。你不是跟父母讲，你跟你隔离那个讲，没有家教的。有些教会是到信徒的家庭出了事之后就会做事了。做什么？讲闲话咯，讲咩？系咪？信徒之间有冇人会关心呢啲嘅家庭？有冇人真系会讲下真心嘅说话？喂，咁样唔得噶，使唔使我去同佢倾下偈？我个仔、我个女都经验过呢啲嘅情况，或者我都经历过这些事，我是怎样解决的？弟兄姊妹，我渴望教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渴望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可以成为一班互相担当的人。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爱永远是一个群体，爱不是单对单，爱永远出现在一个群体里面，不是单对单。今天我们怎样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不要忘记，我们先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信仰群体，健康的教会。当家庭、当教会不能够彼此配搭，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教会出现问题，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由二十一章，我们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头嗰四节系又系另外一个场合，从家庭我哋跳到去日常生活里边其他嘅例子，其他嘅例子，经文特别提到佢话：你不可看见你兄弟和牛羊迷了路就避开他们，你必须将他们带回你兄弟那里去。可能今日系你遇到你隔篱邻舍放狗啦，未必有牛羊啦，佢不过猫狗总有一只嘅。这里不断强调的是你不可以避开，你见到不可以视而不见。当你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不可以扮看不到。看不到什么东西，牧师？当有需要，当有人遗失了他所拥有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可以假装看不到。如果说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我们就要代表着我们所做的判断往往是要以别人做出发点。这个早上刚才 Patrick 跟我们读的那段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不断提我们重复的一件事，不要只是顾自己的事，也要什么？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很顾别人的事，牧师，你是多事，是不是？你不是顾别人的事，你知道有分别的。八卦讲闲话，是不是？和顾别人的事是完全两回事来的。其他人的事不是给你用来制造话题，其他人的事是给你用来关心，给你提醒自己你在神家里面你的责任。这个好邻舍的要求，弟兄姊妹，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你看不看得见？还是我们好像耶稣，我们很熟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记不记得？当有那个被强盗打到半死躺在条路上面的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什么？祭司、利未人视而不见，行过兜路就走。我时常都觉得教会就是缺乏有这种同理心的信徒 empathy。 有这种容易身同感受对方处境的信徒。如果教会多一些这样的信徒，我保证教会那个的爱心，那个的融合，必定在上帝的爱里面得到祝福，得到成全。我们需要更多有这种同理心，有这种身同感受，有这种见到不会行开视而不见的信徒。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不是只是察觉其他人有问题跟着指指点点，是察觉其他人有问题的时候走过去，简单到就算跟他一起哭都已经足够。弟兄姊妹，再没有比那些不愿意睁开眼看别人需要的人更加眼瞎。从我们对其他人的需要、家庭里面的责任、对无辜者的责任，最后我们由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读到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五节我们一起读：男人的衣服不可穿在女人身上，男人也不可穿女人的衣服，因为这一切行为是上主你神所憎恶的。很多人拿着这段圣经呢，就跟着望下台下，是吧？哇，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女性，你今天着裤的请举手，那我全部不合格了，没有跟上帝的说话。上帝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说男人、女人不可着裤啊？哪里经文说女人不可着裤啊？事实上，如果男人觉得女士着男性的衣服是不合适的话，男人的装束的话，你试一下带着条女装的裤啊。你是男人嘛，你都不会着，是吧？那为什么你不给女士着？这里在讲什么？这里讲的不是时装潮流哦，这排兴着松高鞋，这排兴着喇叭裤啊，这排兴喇叭完之后又窄，跟着又阔，跟着又窄，跟着又空窿。不是讲的潮流，甚至不是讲的某一些风土文化习俗啊，你去苏格兰是吗？男士会着那些叫做什么 ?Cute, 是吗 ?Quilt and Kilt,Kilt,苏格兰裙，不知道你不跟圣经的上帝说男人不给着裙，女人不给着裤，谁有说呢？这里在说什么？这里在说的是上帝创造的男和女是有分别的，性别是有分别的，两性的功用也有分别的。所以如果人尊重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就在我们甚至是生活的打扮上面都应该有所分别，避免混淆上帝所做的男女之别。这里不是讲你喜欢着什么，不喜欢着什么，这里讲的是背后对自己的性别那种不愿意接受对上帝的拒绝。我再讲，这个是一个属灵问题来的，这个不是一个潮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最喜欢逆服的是什么？是当时异教当中那种邪淫的行为，男人扮成女人做妙计，在异教的当中天人合一嘛。上帝的命令说，当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装扮当中要有所分别。又牧师，我今天的衣着都是算正派啊，应该没问题了吧。弟兄姊妹， 你有留意过这个世界不断尝试去将上帝创造的本意扭曲和更改。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在加拿大，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甚至有很强大的声音要灌输性别自主的观念给小朋友， 即是说小朋友他觉得他自己是男仔定是女仔是他话事，你做家长冇得出声的。他的身体那个的 physiology 都冇得 解决的，不一定的，他自己话事。之前我哋都听过性别自主就可以去洗手间的时候那一刻是吗，他发觉自己，哦，我是女人，我可以去女洗手间的，但我是男人来的，我要尊重他，因为他那一刻他觉得他是女性。很荒谬是吗，你听见。不过就是这个世界现在不断的鼓吹着。这个是正正对上帝在这一句说话里面的那种的态度。对上帝创造的那种的敌意，那种的敌挡。但是不是只是当事人的问题。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家长总是将他的仔仔好像公仔一样的打扮，又或者将自己的女儿当男仔一样的抚养，相同的问题令到社会里面，令到家庭里面很多的儿女对自己产生怀疑，妨碍他们身心灵健康的成长。弟兄姊妹，不是上帝要我们无论是男或是女都要懂得欣赏和尊重上帝所赐自己的性别，不应该采取异性的角色和异性的打扮。假如男性将他上帝造成他的男性而感谢的，这个赞美主；而女性为了他上帝造他是女性而感恩的，这个赞美主。新约圣经不断强调的，在信徒当中在世界做见证的时候对衣服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个 keyword 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Modest， 庄重。 Modest 庄重不代表一定要打煲胎穿西装就叫庄重。庄重代表的是那种在上帝面前有一种谦逊谦和的态度，那种不是标奇立异的态度，那种将主角由上帝变成自己的态度。由第九第六节到第八节，对上帝的重视不单止在衣着上面，对上帝的重视的表达简单到对待其他受造物的里面已经一样出现。第六第七节讲到在生活的里面，如果遇到鸟窝里面有初鸟有初蛋有鸟蛋，你就要同一时间如果有母鸟是被捕获的，不要全部拿拎晒去，总要有怜悯的心将母鸟留下。你摆低个鸟蛋没用的，如果你将个母鸟留下你明白。跟着第八节 Eric 可以听着了，建造房屋的人屋顶必须要装上栏杆。圣经真是搞笑的，我经常觉得圣经呢即是讲讲些很抽象的，你搞错了，就具体到没得再具体的了。起屋顶的时候要安上栏杆，如果不安上栏杆的时候有人从屋顶跌下来死或伤，那个房主呢就要疏忽论罪要告你的。回去第二十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就算讲到不是讲一个再生的人，讲一个尸体而已，一个判了死刑摆挂了在树上面示众的尸体，上帝都在乎，上帝说你要尽快将它拎下来，不可以留过夜。这里讲什么啊？哦，家居安全都市闲情讲什么？不是，这里讲的是上帝在任何他所创造的受造物当中他都重视，简单到一隻的飞鸟，到一个做工的人的性命，甚或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尸首，上帝都说你不要乱来。 你要小心地去做每一个选择，你要去小心做每一个的判断。我们要对上帝所创造的要那种的尊重。我再讲，在生命里面我们有更多这些例子。摩西只可能在他的时代，在他的群体里面讲出他们 听得明的例子。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对生命里面那种的重视，对受造物那种的重视，今天你和我在生活的里面，我们会怎样去选择？到最后经文第九到第十二节，这些又是我们读旧约圣经里面通常我们都会读到莫名其妙的经文。当你种葡萄园的时候，不可以有多过一种的葡萄种在一起。当你耕田的时候，牛不可以和驴一起孭着个轭去耕田。你穿的衣服羊毛和细麻合成的 polyester 就不穿得了，是吧？如果今天合成的布料不可以穿在一起。你要披上外袍四角为自己做缨绳一条水。这些好像琐碎到不得了，生活里面一些都跟我们完全无关的事情讲着什么东西。上帝在这里讲了三种生活里面不可以将这些东西乱地混在一起的要求。葡萄园的里面，如果你种很多不同品质不同种类的葡萄混在一块地上的时候，就会影响出产的纯正。牛是洁净的牲畜，驴是不洁净的牲畜，不能够同负一轭。细麻是直的，羊毛是弯的，所以品质不同。捞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找水洗，那个缩胀那个的表现亦都会不同，不会有好结果。弟兄姊妹，上帝要他的儿女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从生活这么细微的选择训练开始。从生活里面这么细微的训练选择开始。今天你和我个个打开件衫后面那条领，你都会发觉我们总是穿超过一种成分混杂的衣布。那个不是问题，那个问题是在你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分别为圣？在信仰的纯正的里面，在自己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不断地在将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对上帝的了解，对教会的服侍，对教会的处事方式，信仰群体里面对爱的表达，我们是不是将这上帝的心意和这个世界所讲的方式捞在一起？上帝说我不需要。如果你要表达对我的重视，你就从生命里面这些这么细微的选择开始，甚至细微到是你做衫的水纸开始。这句说话我们读出来，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是吗？最后尾，你们要在你披上的外袍四角给自己做缨水。或者这句说话在生命记里面太短，我们不知道上文下理，但是在文数记的时候我们会明白。我们一起读吧。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水纸，又在底边的水纸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水纸，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你读不读到？原来上帝要求他的子民，旧约的子民以色列人，在衣服上面做水纸，是要钉一条的经文。你每一日出街的时候，你着上身，你一路行的时候，你就看住提醒你不要离开上帝的说话。你要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是随从自己的心意去行邪淫，不同你们素常一样，而是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什么话？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 既然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再一次在生命记的这个段落里面，上帝再一次提醒你，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要对这个独一的主负责的话，就代表我们必须要持定信仰的纯正，不能勾的。你不要将坊间的观念、坊间的信仰勾埋在你基督的信仰当中，那个不是上帝喜悦的。神的启示和人的智慧之间不能妥协的，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在教会的工作里面，神欢喜的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合一的心，而不是属血气属灵的在斗争，充满了对抗、矛盾、不和的侍奉。弟兄姊妹，完结之前值得问自己，生命记的21章、22章提了很多很多生活里面你可以说很琐碎的例子，对别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上帝，圣灵今日提醒你哪一方面你需要负上责任，哪一方面你忘记了，哪一方面你要做出合适上帝的决定，哪一方面你要表达对他人、对上帝的重视。完结之前，我们再读21章的第9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完结我们的讲道。一二三，你自己要从你中间铲除那无辜的血，你要做上主眼中对的事。生命记21章第9节，我们同心祈祷。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说话看上来好像很难明白、很琐碎，但是当解开的时候是充满了恩情和充满了从你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不同的层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对待邻舍、对待家人的里面，在我们对待配偶、对待子女的情况下，在我们在群体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你有很多的说话不断地提醒我们你的心意。或者我们今天离开了旧约上帝子民以色列国的处境，但是上帝的心意是永远不改变的。今天你同样等待亦都挑战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当中，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合乎上帝、对这个独一上帝负责任的决定。神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遇到很多大大小小、林林种种的抉择，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提醒，我们亦都再一次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是奉献给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尊主为大，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你，让我们所做的是为荣耀神而行，帮助我们不单止眼目只是顾自己的事，更要关顾别人的事，因为这个是你在生命记里面不断重复提醒我们的说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